那我们六波罗蜜，到般若波罗蜜，这是我们菩萨道里面的一个更根本的地方，从发心行六波罗蜜，要具足十地到圆满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般若波罗蜜，可以说是整个菩萨的一个灵魂。我们用世间的语言来说，那平常我们讲在世俗的说法里面的一个名词是说，这个是可能是禅宗里面的用词了，那个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啊。那以我们在平常里面，我们如果说那个你去花花草草的地方进去以后，大概免不了就会拈花惹草一下东带一点西带一点搬几盆花摘几朵花，搬一些盆栽回来要不然指名道姓要什么什么这样子那以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就是在我们得到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我们一进去花丛里面，我不带走一朵花不摘一片叶子，通通没有，就经过那个花花草草里面能够片叶不沾身为什么能够这样这个需要般若波罗蜜的力量从般若波罗蜜里面能够入诸法实相不带走不沾任何一个花草树叶。那我们凡夫是什么情形？凡夫带走所有的都不怕肩膀很重拈花惹草带走一大片一群一篮通通搬走那个压得喘不过气来还是乐在其中，我们凡夫那个花草树木一大堆的这个是就像说我们去百货公司我们进去百货公司里面，好像我本来不想沾身的，不想去买什么东西的，只是去逛一逛，但是这样进去出来信用卡刷爆，口袋空空那可能衣服化妆品一大堆没完没了这样进去以后那个花草就沾身了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是有智慧不够般若不够，那是好听一点讲不够了，不好听一点讲说通通没有，通通没有智慧的时候那什么通通沾那如果智慧多一点的话那沾少一点，那如果是阿罗汉呢？阿罗汉占了多少？阿罗汉不会占，但是阿罗汉会不会有东西卡在那上面？还是会有。在《维摩诘经》里面讲，《维摩诘经》是那边的他的寝室里面。当时维摩诘经是为了教化众生，所以跟菩萨还有阿罗汉们讲这个实相法劝化菩提心的时候，他的寝室里面的一个天女散了花在大菩萨小菩萨诸法性菩萨阿罗汉们的身上，那一散下来大菩萨的身上是没有了，不会沾这些花草， 初发心菩萨沾了花草，那照说阿罗汉不会沾，但是阿罗汉也沾了花草啊，天女散花。那莲舍利我尊者就是声闻里面的弘法的大将，身上也有。那这时候看花就一直要赶快拨，要拨这些花要拨走，但是怎么拨都拨不下来啊。那这是天女散花里面针对阿罗汉来讲，为什么阿罗汉身上还会有花附着啊？那以大菩萨，比如说十地菩萨来讲，当然他们不会沾，为什么？因为十地菩萨就像佛一样，哦，已经可以说快得到一切种子了，哦，有能够将近得到诸法实相，所以他们是不会沾到花的。那是舍利有尊者，他是阿罗汉，但是阿罗汉还没有究竟，还没究竟，哦，没有像佛一样的一切种子都没有完全究竟，所以还有这种情形。那如果说看到花，那个出家人可不可以插花？身上可不可以别花？花如果放到你身上，你要不要跟他拿起来？当然要跟他拨下来啊。那是花呢，幻界呢。我们八关斋戒就说不可以着香花慢，对不对？沙弥戒也不可以着香花慢，何况是出家众比丘？比丘你也一样啊，不可以着香花慢，不可以插花。哦，所以阿罗汉有花掉在身上，要不要跟他弄掉？他心里面想的还是要跟他弄掉，因为他不是从实相去观的。实相教我们怎么观？花非花，是不是？花不是花，哦，那花花空，对吗？那虚妄的花会不会卡在身上？虚妄的花不会卡在身上，为什么？因为也没有生可得，哦，生空花空，没有我，没有花，所以当能够菩萨在这种实相中的时候，花是不着的。那阿罗汉他知道这个是无常，花也是无常，哦，但是从无常入手观的时候，毕竟还是跟实相当体即空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还是有一些差别性，哦，这个从实相下手。当然阿罗汉所证的涅槃也是可以说是实相，那问题在这个道上，修道上的过程里面，他是从无常观起，他所得是实相，但是过程里面是无常观，哦，那是不一样。菩萨他在过程中都在实相中，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百花从你过，偏也不沾身，那我们凡夫处处沾身。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好像知道道理，我们是不是不沾身了？还早得很，摘的摘，摘的摘点金霜来，还没有出来，哦，所以还没有出来要承认，哦，虽然听一听好像有点理解，但是那是理解，那不是亲证，不是实证，那是要修行的，修一段时间才能够真的破除这种无明烦恼，哦，所以不是听两三句以后就想说我，哦，那我没问题，我去试看看。听说有一个法师，哦，他也是可能对这个有点了解，让他去救度众生。他听说那个网咖里面，哦，有一个地方的网咖，哦，那里面有人，网咖里面的那个冷气的孔，他放冷气的时候会放一点，放一点那个麻醉剂啊，比如说安慰他命啊什么。那你在里面玩那些网咖，闻那些什么麻醉剂的时候，久了以后就变成习性。那你去别家玩，一定没有那么精神上不会有一种特殊的状况， 所以都会到这家来玩。那有一个法师听说这种状况之下，哦，他也不可能叫那个老板不放，所以他就进去那个网咖里面。他说：“我的禅定力够，所以我没问题。哦，我进去里面可以去那边跟那些玩网咖的人，哦，跟他们玩，然后劝他们不要在里面玩，哦，能够脱离出来。”然后他就进去，进去以后他就这边玩一天两天三天这样耗下去，跟其他人劝劝劝他们，他们觉得不好，都想走，但是又走不了，因为已经沾身了嘛。那后来这个法师也沾身了，也没办法，他也走不了，叫他自己知道要离开，但是他离开不了，因为他已经染上瘾了，他还玩不了，他没办法，他不是佛，不是大菩萨，他只是知道道理，但是还没有亲证，所以要了解自己的程度，不要以为我懂两三句话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就可以了，就去以身试法试看看，试了以后就知道就很惨，有这种情形。我们知道道理是还是要从基本的这样下手来修行，这是百花丛里过偏宜不沾身里面，我们知道凡夫跟二圣诸法性菩萨还有大菩萨佛他们的差别，所以我们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一堂里面，在我们般若经讲与一切法不着，应具足般若波罗蜜，这是般若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行六波罗蜜的时候要一切法当中都不染着，那这是我们要修，而且要能够具足，那在七个缘里面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是要得到一切种子，要应萨婆罗心，心细细念念就是要得到一切种子的这个心，所以我们要学一切法，又能够不着一切法，要能够不着一切法要观一切法的法性，观一切法的法性在实相中不着一切法，那所以能够无所得，那他不是只有学所谓学一切法这样的一个名词而已，他是亲身实证了，所以他必须要跟萨婆罗经又能够相应，所以整个串联起来他是一个什么情形。这是我们右边的图，单单几个文字是般若波罗蜜是不着一切法，不着一切法要从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里面，因为应萨婆罗经要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必须要透过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布施波罗蜜、精进波罗蜜跟禅定波罗蜜去圆满这个般若波罗蜜。那就是般若波罗蜜本身如果离开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话，它只是般若，它还不是六波罗蜜具足的一个慈悲心。所以如果我们看在修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三七道品的时候，我们所证的也是实相涅槃，没有两样，但是那个毕竟只是那个阿罗汉毗湿佛而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性。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以后，第一个是应萨婆罗经不着一切法，也观一切法的法性，无所得的实相当中，而且要能够教众生，也能够不着一切法，要观一切法的法性，又无所得，那这个全部跟它综合起来、整合起来，汇整，是不是跟我们的菩提心结合在一起，从出发心到所行， 到圆满的时候都是一致的。那从以前我们所讲的般若河那一个段里面呢，那段里面我们可以了解的，我们用法华经里面来讲，法华经里面跟我们讲的那个树有大树小树，草有上药草中药草下药草啊，但是在我们现实的环境里面你看看呢，那个树有大树小树啊，这没问题啊，草有上药草中药草下药草，那事实上一棵树里面有根，一棵树有根茎枝叶花果还有种子，有这么多的成分在里面，那这些成分里面比如说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个东北有三宝啊，一个是人参高丽是吗，人参啊，其他的我们省的不用讲了，我们不是要讲那个重点哦，所以不要随便插嘴，卖假搞。人参是药还是毒？人参我们知道，我们一般的概念，人参是不是药，可以做补药，对不对？但是人参可不可能成为毒药？什么时候它是毒？吃太多啊，吃太多的时候会变成毒。还有嘞，身体虚弱，我去问那个中医师，问他说人生什么情况之下他会变成那种毒，他跟你讲，你如果发烧的时候，你如果感冒的时候，这种状况之下，你不要去吃人参。人参很补，但是你发烧感冒吃下去，你变成死翘翘，它变成毒。所以人参是补还是补药还是毒药？人参非毒非药，很好很好，总算知道一下，不要一次直接就说人参是补啊，看什么情况之下，看什么情况之下它是补药，看什么情况之下它是毒，所以它的真实是什么？人生的真实的就是不会改变的、真实的是非毒非药。人生这个东西它的本质上、真实来说它是没有说是毒没有说是药的，它只是看因缘在运用里面，它可能是毒可能是药、那如果你起一个不善心的人用的会什么就变成毒啦、当然你起不善心以后还是升起了一个恶业嘛，恶业以后就升起恶报就受苦、那如果善心的人变成药，起善心的人他知道掌握到因缘，他用的就变成药，他知道怎么去帮助这个需要的人、合乎他的体质，知道用量多少会让它越来越用，越来越臃肿，越来越用，特别化变。他知道怎么善用，所以我们当稍微体验到这一点的话，就知道菩萨他在学的是不是要学这些？人生只是举例哦，菩萨不要学这个东西，在菩萨法里面就是。这个也是要学的，只是说我们现在一开始还不是学到这个地方 哦，这个是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哦。海洛因是毒还是药？每一个东西都跟它套这个来用，啊、哦，那还不错，先知道一下实相是什么，但是你要讲出一个道理出来，啊、哦，海洛因非毒非药，但是要看状况运用，啊、哦，是毒或药，这个知道。哦，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不了解那么深入了。哦，但是你如果不知道掌握到这个的话，你误用的话，那变成毒啊。哦，吸一点点就很容易上瘾了。哦，再吸就完了，就上瘾了，就翘翘了。然后上瘾又到最后中毒，上瘾又没办法自拔。但是它本身。你用的适量，用的时机，哦，看对方，他又有他治疗效果，所以要知道善观因缘，哦，这是了解的。砒霜会不会？砒霜知道吗？它很毒了。砒霜哦，现在听说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哦，好像。有些地方是禁止它进口的，禁止用这个东西。但是据说在华佗当时在治疗的时候，有用这个东西，用很微量，又可以治病，量很少又可以治病。哦，砒霜这个东西，它的毒性很强，但是那种微量在治病的时候又可以用，这不是我们能够理解。但是知道药的人，他用起来是药；不知道的人，用起来都是毒。哦，那对我们众生来讲，我们众生所见的六尘是什么？我们众生在这个六尘的世界里面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是什么？通通中毒，这样能不能转得过来？举例，到这就是回到现实来说、哦，回到现实来说，我们每一样都是毒哦，这样知道吗？但是对于菩萨来讲啊，每一个他都可以善用。哦，佛陀是不是连过去世里面他在造业的时候，他都可以拿来说法？对当时来讲造恶业嘛，但对现在来讲，他要讲法的时候，他那些以前所造的不对的事情，他讲出来都是变成佛法，告诉我们恶有恶报，是不是？所以佛陀一讲出来的话，通通是善的，通通是有利于众生的，是不是要告诉我们恶有恶报，不要造恶，然后讲一些善的修行，能够离苦得乐，告诉我们善有善报，也都是要啊，这样能理解吗？哦，所以我们看看平常我们是都是拿毒药给别人吃。拿毒还是拿药给别人，自己是都吃毒药还是都吃毒药、哦、看看自己是什么，这样能不能体会这个般若这个意思，可以吗？我们在讲法的时候你要跟着我在讲的、哦、马上要转过来，不要讲到这边你脑筋转不过去，还在想刚才的事情，在脑筋转不过去、哦、你永远跟不上来、哦、那个听看看人家讲什么，不要讲到人生你就想到无拉草你这样哦，迷迷糊糊了怎么跟得上佛法来说好，我们了解到这个七个缘以后，我们知道怎么在行般若波罗蜜、哦、行六波罗蜜，能够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理路完全清楚、哦、那在这边 佛陀的一切种子，你能不能理解？佛跟凡夫，跟二声闻辟支佛，还有菩萨们，他们的差别性。哦，他们的差别性在大家资料里面哦，你看到好像是第一页，是不是？看到第一页，我们欲界、色界、无色界。你看在这个图里面为什么画实线，声闻辟支佛画虚线，菩萨画虚线，为什么这样画？欲界就是活在这个五欲的框框里面，叫欲界，对不对？所以框起来了，跳不出去。哦，喜欢听好话，称赞你一下就陶醉在里面，啊、哦，吃到一点好吃的东西就无法自拔啊，这样五欲啊、哦。那色界的，色界是在一心所缘上，啊、哦，在色法里那个一心所缘啊、哦，他已经离开欲界，但是在这个所以还在这个里面哈。哦还在色界，那无色界虽然破了这个色的，破了这个色，哦，它没有欲，也没有色，都是无色，无色的心锁之下，在这种心王心锁之下，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框框，都活在这个以受想行识为自我的这个无色界，所以我们用这个框框跟它框起来，啊、哦。那声闻阿罗汉、哦、还有辟支佛他们都已经见到四圣谛十二缘起，那声闻阿罗汉他是不是已经破除出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已经出了，出了三界以后的他们事实上他们是没有观光的，但是声闻辟支佛他们所见的，他们的智慧里面能够看到的是多远，大概就是看到八万大劫，宿命明、宿命通能够看到八万大劫，啊、哦，那之前的事情，那也能够看到未来，天眼里面能够看到未来八万大劫之内的事情，啊、哦，所以声闻辟支佛他的智慧是有限有量，他自我已经破了，哦，没有这些烦恼。但是他还是有限有量，还在这个范围之内，他的智慧，我们在讲他的智慧是这样，他已经断烦恼就是了，但是菩萨已经能不能知道无量无边，菩萨的智慧是无量无边，菩萨的智慧要到成佛的时候，成佛的时候才是无量无边，在这个当中的过程里面哦，还没有，啊，这个菩萨还没有，所以菩萨也是出三界。对我们来讲，我们所知道的菩萨，要能够讲说他能够出三界，出欲界、出色界、出无色界，要能够有这一个功夫啊、哦。所以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当菩萨在修生忍法忍的时候，在还没有得无生法忍的时候，他观空。但是没有证空，哦，他也得无生法忍以后，他出三界了，已经断烦恼，但他开始真正在大，行菩萨用菩萨神通在度化众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菩萨，他也还没有成佛，因为他没有断一切的烦恼习气，哦，正果习气，他还没有具足佛的种种的功德。但是这个当中，我们讲说他还在行六波罗蜜，还在学一切法，只是还没有具足而已。那到佛的时候，他已经有佛有无量无边的相，不只是三十相、八十种好。三十相、八十种好是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来讲，哦，那他的法身功德里面又具有无量无边的实力，是无所谓，是外智，是法不空法。又有大慈大悲， 的一切种子，在这个之下，他的智慧能够知道多久的事情，他的智慧不是报恩大姐而已，想要知道多久就知道多久，要知道刚才的事情就知道刚才的事情，要知道十万大劫就知道十万大劫的事情，啊，要知道两百亿大劫就知道两百亿大劫的事情，这样的形容能知道吗？想要知道多久就知道多久，这个才叫做无量无边，啊，对我们来讲，那个南极是不是很远？算很远，对一只蚂蚁来讲可能无量无边，对不对？哦，那以我们知道的南极又不是无量无边，是有量无边，但是对蚂蚁来讲是无量无边。那对我们凡夫来讲，声闻所知道的事情，他能够知道的，应该说是对我们来讲，应该说是无量无边了，因为已经很久很久。但对于我来讲，它还是有量有边的，啊，佛所知道的是无量无边，哈，那这个定义我们如果知道的话，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哦，他要办什么事情，他的定义，哈，如果了解，那个我们有时候常常听到的般若波罗蜜，或者说我们念心经、念般若经，常听到这个般若法。那什么是般若波罗蜜这个定义，如果知道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哦，那在第二页里面，第二里面上面所画的那个图还有它的定义，哦，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哦，菩萨从初发心，初发菩提心，要得求得我的一切种子，这个当中他知道诸法实相的智慧，这个叫做般若波罗蜜。所以我们画这个图，你看菩萨从初发心，哦，要得到我的一切种子，如果得到一切种子的话，叫做度彼岸，叫做已经度彼岸了，已度。那初发心的时候还没有度，所以从初发心要得到我的一切种子，这个过程叫做正在度彼岸，啊，佛是已度，菩萨初发心是还没度，那开始行叫做求度，能了解吗？啊，所以这个图里面你看到菩萨他为了能够度彼岸，他要学一切法，要行六波罗蜜，要具足十地。好，那在右边的这边来看，刚刚初发心的时候，那个智慧已经学了，哈，那个智慧比较少的，那因为烦恼还多一点嘛，哈，那个比喻就像是我们这个灯，五节、十节、一百节，哦，啊，只要一点光的话，那个黑暗就减少。光如果再多一点，黑暗就少，更那个就少的更多，哦，那如果到无生法忍菩萨的时候，知道诸法实相，哦，那个烦恼断了，烦恼断了，他的习气还在，不过已经很亮，哦，就是能够见到诸法实相，哦，得无生法忍。但是真正要断的话，还必须要真正的大明，哦，没有暗的时候是得一切种子的时候，哦，那断连身口的习气都断了，这个地方是有差别，因为身口的那些习气，哦，还会有障碍，身口的习气还会障碍住智慧，那这个智慧也才能够破除这身口的习气，这是有它的差别性，哦，所以菩萨他到后面虽然已经得无生法忍，但是他跟佛的差别，为什么他还没有像佛一样，是因为这些习气的问题。阿罗汉也是断了烦恼，但是阿罗汉的习气还在， 所以阿罗汉的智慧还没办法像我一样，他是有这些差别。那所以在这个当中的过程里面，都要在修学般若波罗蜜，还要行六波罗蜜，去那个断除烦恼习气啊。那对我们凡夫众生来讲，我们稍微能够理解一下，所以我们会以佛以佛法为师那如果是一般世间人来讲就是我有那个所谓瞎子摸象那个譬喻啊，那个在藏经里面有记载一个这个譬喻，叫做佛陀过去是一个国王，叫做镜面叫镜面王。那镜面王他知道那个佛法的殊胜所以就跟他的大臣讲说，你们知道那个众生都不知道诸法实相是什么所以这种比喻你们去找那种一生下来就眼睛看不到的，一生下来就眼睛看不到，你去把他们找来，然后就牵一只象过来，那问这些人，问说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象吗这边有一个东西，你们看看那什么叫做象。那第一个人摸到的是尾巴，他就摸到尾巴的样子眼睛看不到，只能用触感摸到那个尾巴，就说那个尾巴长长软软的，那个叫做象。那我们眼睛看得到的人觉得他很可笑，对不对？那有人摸到象的脚，就说那个很粗很壮的那个叫做象。那有人摸到象牙，就说弯弯的硬硬的那个叫做象。有人摸到象鼻子，有人摸到象的耳朵，个人所见不同，然后就执着他所见的那个叫做象。明眼人一听，那不是觉得很好笑但是眼睛没看到的那个他们都会觉得他都是所见都真的。那这个是凡夫的状况，对我们凡夫来讲，我们也会处处以为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真的，就是最真实的那在这个以假为真当中，我们都执着，我们不知道诸法实相就执着，这些都是像真实的以为这个就是实相，然后我说我对，你也说你对，两个都对，打起来统统不对。我们是这样的，很惨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不要这样不知不觉当中不知道诸法实相，那以为自己是很对的那这个地方就是佛陀在提醒我们处处佛经这处处在讲，告诉我们这些诸法实相，有时候从方便入，有时候讲直接讲真实的。那我们如果了解的话，我们才会知道一切众生都讲的是虚妄法，只有佛陀讲真实法，我们要那个紧紧的跟着佛的足迹。那我们已经看到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定义你就会念什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皆苦厄，对不对？你这样没有稍微感觉一下，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他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空是什么？空就是实相嘛，是不是？照见五蕴的实相，它的结果是什么？不再有苦啊，度一切苦厄嘛。不管是六道的苦，还是八苦。还是种种的其他的苦，都是离苦，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见到真实相。 那我们众生呢，色即是色，受想行行识即是受想行识。我看的好人，你看的坏人，然后我说他是好人，因为他是我的家人。你说他是坏人，因为他曾经跟你修眉，你视他为仇人。然后好，我的亲人跟你的仇人两个，你执着你的，我执着我的，那不是打架？为什么？因为都没有照见五蕴皆空，都是认为这个以假为真，认为它是真实的，哦，所以我们都没有心生般若波罗蜜，我们没有心般若波罗蜜，我们都没有发心要求一切种子，所以我们都不去学诸法实相的智慧，哈，好，所以我们用这个图里面，我们已经稍微可以知道一下，那菩萨在行般若波罗蜜，求要渡过这个彼岸，哈，要渡到彼岸的这个名称都叫般若波罗蜜，哈。那已经渡彼岸的佛，这个时候般若波罗蜜，它的名字叫做一切种子，这能理解吗？在还没有成就般若，还没有成就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的名字叫做般若波罗蜜；成就了以后，般若波罗蜜的名字叫做一切种子，知道不知道？这个我们以前对这些名字的定义是不是不太清楚？这样讲是不是清楚了？哦，那前前后后都是讲诸法实相，佛已经究竟诸法实相，所以他在菩萨的时候行般若波罗蜜，也是要知道诸法实相。那成佛的时候已经究竟得到诸法实相，所以那个叫做一切种子，这种智慧叫一切种子。那究竟诸法实相，得到诸法实相。是这样，那菩萨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这个过程里面他是知道诸法实相，这是他的一种相关性，但是阿罗汉辟支佛呢，阿罗汉辟支佛他不能说他是渡彼岸，因为阿罗汉辟支佛他是了脱生死，他是了脱生死，他没有求一切种子，没有，所以他不能说是渡彼岸。好，那因为阿罗汉跟佛菩萨有什么差别？他们所见的世间，所谓实相，他们所见的差别在哪里？他发心当然不一样，但他所见的阿罗汉以为生死跟涅槃是不一样，五蕴。无常苦空无我嘛，哦，那五蕴的这个生生灭灭里面当中，是不是无常苦空是很可怕的？像这个身体会生老病死，单单这个就够苦了，对不对？如果下一生再生起生老病死，那不是又要受苦？所以阿罗汉觉得这个应该熄灭，这是生死嘛。所以过去生里面贪爱五蕴。所以这一生里面升起五蕴，所以这一生如果我在贪爱五蕴，下一生又升起五蕴受苦，所以这一生里面就要把贪爱断除掉，哦，那要断除这个五蕴，就是看到五蕴的无常、苦、空、无我的过患很苦了，所以不要再贪爱五蕴了。所以烦恼断了，那没有再升起下一生的五蕴，所以这个就是涅槃。所以不贪爱五蕴就是有余涅槃，那五蕴这一生的五蕴舍了，那不再升起下一生五蕴的时候就是无余涅槃。好，这个生死是不是生死？涅槃是不是涅槃？能了解吗？好，那大菩萨还有佛来讲，他不用等到舍掉五蕴的时候叫做涅槃，他不用，他在现世当中，在现世当中，色即是空， 坐想行识即是空，空是不是就像涅槃一样不生不灭嘛？好，不必等到舍了以后，舍了无蕴以后才是空，才是涅槃，不用。当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识，所以无蕴即是空，空即是无蕴。那无蕴又是生灭，哦，那空不生不灭，所以生灭不离的本质就是不生不灭。那你在不生不灭当中，又没有离开生生灭灭的因缘生因缘灭当中，哦，在如幻如化的因缘生因缘灭当中去救度众生，去度化众生，没有，哦，这样知道菩萨吗？理解吗？哦，所以菩萨跟阿罗汉这不一样。到菩萨到佛的时候，他在生灭因缘生因缘灭当中，他在行菩萨道，他又不会去染着在生灭当中。那阿罗汉他就舍掉生灭以后，就在不生不灭当中，哦，那个涅槃乐，哦，是这样。哦，就所以我们对声闻辟支佛他是不没有讲说他是度彼岸的，因为他没有得到一切种子，哦，他断了烦恼就可以得涅槃，哦，啊，在这里面的当中，我们已经知道要知道诸法实相的智慧，从触发心到成佛得一切种子的时候，这是般若波罗蜜。那诸法实相里面，般若经讲的诸法有比较清楚的定义，还记得吗？哪一些？善法不善法，啊，计法无计法，世间法出世间法，有漏法无漏法，有违法无违法，还有共法不共法，啊，这些里面它因缘升起什么的时候是属于善法，什么因缘升起的时候它是属于不善法，很清楚的定义嘛，啊，这是叫做什么世间智慧，什么因缘升起房子，这个房子是什么钢筋水泥瓷砖水沙人工机器，这个因缘合的时候这是一个房子，这是房子一个假名，对不对？哦，这个叫做世间智慧，世智，哦，房子是属于诸法里面的哪一个法？房子是属于一个无记法，无记，他们不是善，也不是恶嘛。不是善法，也不是不善法嘛，对不对？它是属于无记法，哦，它是不是属于世间法？因为它是因缘生，因缘灭嘛，有为法嘛，对吗？可以这样归类的。你先要知道这个怎么归类啊？这归类以后，你就比较知道诸法里面的区分，啊，哦，没问题嘛，啊，哦，这个这六组在不。法华经讲什么？法华经讲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法华经，但是这个要比较深入的了解，先讲一个名词而已，以后我们另外再讨论看看。法华经用十个如是讲的诸法，哦，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哦，那这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是更细腻，其实非常广，非常广啊，深入非常深入的，这个叫十如是。 法华经所说的。啊，既然讲诸法实相，好，那在诸法中看到这个实相，那所以那个一切法，善法，像那个十善法哈，我们讲十善法，那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量舌、不恶口、不欺、不贪、不嗔、不邪见。啊，这十善法是不是都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本身是不是实相？是不是？是吧？有没有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如果是实相的话，会不会生灭？真实的东西是不会生不会灭的，哦，那会生会灭是什么？是假的，是虚妄的，对不对？哦，有生有灭是虚妄法，哦，不生不灭才是真实法，哦，没有生没有灭，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因缘生因缘灭的是虚妄的，实相是没有生没有灭，会不会坏？哦，有没有属于因缘？没有嘛，哦，不属于因缘，哦，不可破坏。有没有人能够操纵它？没有。那所以所现起来这些一切法，所升起的这些因缘所生法。哦，所有用语言能够讲的，我们所说的这种种语言名字所讲出来的，是不是实相？讲出来的都是因缘所生，都是属于归为诸法的部分。归为诸法的部分，不管是善法、不善法、计法、无计法、世间法、出世间法、有漏法、无漏法，哦，有为法、无为法、共法、不共法。这些说得出来的都不是实相，都是相待的因缘所生的这些法，啊，那这些法既然这样讲，相对相待的因缘所生的属于因缘的，有没有可以执着的？假的东西不可执着嘛，哦，虚妄的不可执着。那什么是实相？在讲这些法的本质，它的本质，因缘所生，它的本质是不是不生不灭？啊，哦，我们知道，从它的本性来讲是不生不灭，从它的实相来讲是不是不生不灭？对不对？啊，哦，所以你知道这个以后，你会不会去执着那些虚妄的？不执着了嘛？哦。但是不生不灭，你要不要执着？没有生没有灭，还能执着吗？空还能执着吗？空也不可执着，对吧？空也不能执着。也就是我们如果用眼睛所见的，啊，心所感觉的，你看看，眼睛所见的这个房子，是不是因缘生因缘灭？是不是虚妄了？是不是不可执着？那它的本质是不是就像现在可以稍微感觉出来的这个虚空？因为虚空所以能够缘生嘛。那缘生当体，它是不是因为空所以才能够缘生？所以它的当体即空，对不对？哦，那这个空可以不可以执着？也不可执着嘛，啊，这个没问题的。所以在空中不执取一切的虚妄的东西，那心呢？ 受想行识是不是都是因缘生因缘灭？受想行识都是因缘生因缘灭哈。那在因缘生因缘灭当中，有没有体会到不生不灭空？有没有体会？不能体会，就先从无常观。像大家这么精进用功，认真努力学习，有没有点快乐？被称赞嘛，被称赞有点快乐的时候，本来有没有快乐？本来没有快乐，被称赞也有的快乐。那个乐是不是已经生灭了？生灭了，对不对？灭了。好，你从快乐的生灭当中，还有他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那又看到他的生灭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快乐的本质是不是空？快乐本质是空。如果快乐的本质是真实有的话，会不会生灭？就不会生灭了。所以可见它是不真实的，当然它的本质就是空。那你如果知道这样的话，你对一切生命还有它的本质你都知道的话，你在本质当中，心这个本质当中，你不会去执取那些苦乐不苦不乐，对不对？先回到心哦，那这个心当中，心是不是空啊？心空以后，会不会只取受想行识这些因缘所生的这种虚妄的？不会的嘛，那会不会执着心这个空？也不会执着嘛，空就空嘛，心空即地归，奉状元即地、太子即地，通通带回家，带得走吗？也带不走。好了，假名。太子基地啊，这样可以不可以理解？实际上就是没办法破坏的，也没有东西可以破坏，也没有生也没有灭，没有谁能够去升起它，没有，它本来如此，本来如是的，这叫实相，但是对于我们众生来讲，对我们修学的菩萨来讲，我们还是要透过次第这样观嘛。我们这样在做观做观做观，这样在做观当中可以看得到，一切法都是不属于两边、三边、四五边，我们会众生在这种愚痴没有不知道实相的当中，会说这是房子是长冷的，对不对？这个是可以住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这不会坏的。就直接的概念就是这样。那有的觉得说啊，房子这个坏了就没有了，是不是也是停留在坏了就没有了这种概念？那不会看到这个房子的真实相是空，这个房子是因缘生的假象。那因缘生的假象，因缘灭，缘生缘灭。如果成就的时候是这样，如果灭的时候，他就等待因缘生，那因缘生起，他就不同因缘又灭，所以这个东西，菩萨在观一切法的时候是这样，非常非无常，非苦非乐，非有非无，非我非无我，这个这样观的时候，到最后会出现什么状况？到最后他在观的时候。有一个心在观所观的，不管是观色法还是观心法，有一个心在观，那结果呢？结果还要连这个也要能够观到，没有所观的那个色受想行识的时候，能观的这个智慧是什么？能观的那个是慧哦。能观的智慧是什么？没有所观的，也就是没有所见的这个东西色尘的时候，有没有眼根？没有眼根嘛？ 没有眼根的时候有没有色尘？没有吗？因为色尘才叫眼根嘛，因为眼根才叫色尘嘛。哦，啊，没有色尘的话，眼根不成立嘛。没有眼根的话，色尘就不成立嘛。所以，因为色尘才叫眼根，因为眼根叫色尘，所以眼根也空，色尘也空。哦，那这样六根六尘都是这样的观法的时候，当心用智慧在观一切法的时候，到最后是所观的空跟能观的这个慧也是相待法，那两个哦，那相待当中都是假，都假象，都是幻象，所以能观的智慧跟所观的这个法都能舍，这时候才能够入所谓实相哦，连能观所观也都能舍。好，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第二页写的啊，在下面的诸法实相，诸法里面有善法、不善法、计法、无计法、世间法、出世间法、有漏法、无漏法、有为法、无为法、共法、不共法，实相只能用这样形容，不可破坏，常住不异，无能作者，作就是因缘所作，因缘所生啊。那菩萨在观一切法的时候，是观非常、非无常、非苦、非乐、非我、非无我、非有、非无，然后也不作是观。这菩萨在行波罗波罗蜜的时候是这样观，然后也不作是观，不作有智慧在观法啊。他这个一是指什么？到最后前面这样观了以后，到最后舍这个观，舍一切观，灭一切言语，离诸心行。从本以来不生不灭，如涅槃相，诸法相也是这样，所以叫做诸法实相。那我们平常是观以后还存